我们在一起同心合一的在神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求主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主，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悦纳我们，你要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当中看见你要赐给我们的那个宝贵的信息。主，我们感谢你，祈求主你继续使用孩子这个真的是无用的仆人，能够站在你面前受你圣灵的高抹，受你圣灵的开启，讲你自己要讲的话。愿主你自己的灵也在当中运行，祝福当中的每一位到你面前来听你话的人，愿你的话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依靠神。依靠神是每一位信徒都应当有的一种的生命的状态，因为神是全能的神，因为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信神和依靠神是不能分开的，本来是一件的事情。但是并非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实实在在的依靠神，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想依靠神，好像靠不到，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到神，有的时候好像又依靠不到神。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的问题呢？在依靠神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在生命的当中要如何的去经历它？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诗篇是诗篇第三篇，它的作者就是那个最著名的以色列的国王，最伟大的国王，叫做大卫的。大卫他常常的依靠神，大卫是一个真正的在生命当中依靠神的人。那我们就看大卫他怎么样来依靠神，透过大卫对神的依靠，我们来学习，我们来认识，我们来体会，在我们每个人个人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到底如何的来依靠我们这位神，依靠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在诗篇第八篇的第三篇的里面，第一节到第二节，他在讲到依靠神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就是在他经历危机的时候他依靠神。然后在后面第三第四节的当中，他信靠这位神，在经历信靠的当中他又依靠神。在第五到第七节的里面，在神的全人的保守的经历当中，他又依靠神。最后他讲到依靠神是在整个的神的救恩的里面那一个体现。我们先来看今天讲到的第一个点，要在经历危机当中真正的来依靠神。那诗篇首先我要讲是我非常喜欢的灵修的这一个过程这个圣经当中的内容。我每天早上灵修的时候呢，我是先祷告，祷告完以后呢，我必定要先读一篇诗篇，然后我才读其他的经文，做我早上灵修的这个内容。每次读到大卫的诗篇，就有特别深的感动，有特别多的得着。我就感觉大卫的诗篇把我更深的带入到神的里面，更深的带入到与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的里面。不单单是这样，不单单是在亲密关系的那种的感受，因为大卫对神的那种深刻的了解，对神的那一个很深刻的认识，都是非常的宝贵的。我们知道大卫在圣经的里面是唯一一个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和神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大卫常常寻求神的旨意，大卫明白神的心意，大卫顺服神的旨意，依靠神，这件事情是贯穿大卫整个的人生。在诗篇第三篇的里面，就记录了大卫他怎么样在患难的当中来求告神，来依靠神，怎么样经历神对他的保守和拯救。虽然只有仅仅八节的经文，但是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是一篇非常完整的信息。那我们要来了解诗篇第三篇的背景。诗篇第三篇的背景是什么呢？ 如果你看诗篇第三篇，我的这本圣经上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下面有一个小标题叫做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诗篇第三篇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所做的诗啊，在逃难的时候还可以做诗歌，不简单哈、啊，还有这样的这个闲情雅致。在逃难的时候做诗歌，也不是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也不是那种的悲歌。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做的诗歌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在逃难的当中，他心里面怀着一个很坚实的一个盼望，在他内心的深处，在逃难，在生命危机过程的里面，他有一个很坚定的依靠，这个是非常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反过来还要再思想一件事情，大卫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已经是以色列的国王，大卫也是一个常常信靠神的人，那为什么大卫会落到这种的光景，被他的儿子来追杀，为什么落到一种宫廷政变、骨肉相残的这样一个悲惨的光景的当中呢？有原因，因为大卫犯了奸淫，因为大卫借刀杀人，所以大卫要受神的惩戒，所以神定义要让这些的苦难、这些的灾难要临到他，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再进一步再去思想，这件苦难、这个逃难的事情是出于神，然后大卫又跟神呼求，神让他经历这个苦难，他又跟神呼求说：“神，求你救我。”这一点上好像就是有一点特别。那恰恰在这个特别的里面，包含着一个非常不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信息，就在这篇诗篇的里面。什么叫做真正的依靠神？真正依靠神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再看后面的诗篇，他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他说耶和华，他呼求耶和华，虽然他知道那个灾难是从耶和华来的，他仍然呼求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他还知道一件事情，神他是公义的神，神必惩救罪恶。他还知道这件事情，神惩救他，神惩罚他，神用苦难临到他，神是有恩典在他生命的里面。这个是大卫与众不同的地方，虽然他所遭受的苦难是从神而来，但是他知道那是神的爱，因为神的本性是公义的，神必要惩戒他的罪恶，因为神的本性也是恩典，在恩典的当中透过管教他要挽回大卫。所以大卫要向耶和华呼求，向这位全能的神呼求。凡事呼求，凡事信靠耶和华，这一点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可能更需要深入知道的是，我们是否知道大卫那种对神的知道。如果我们所临到的难处是因为悖逆神的缘故，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一点，我们在呼求神的时候，你就不在大卫的这个层面的里面。你要晓得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然后你在呼求的时候，你会按着神的旨意向他呼求，在这一点上是大卫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向神呼求，我的敌人何其加增。大卫一生经历了很多的征战，一生有很多很多的仇敌，但是今天他走到这一步，做了国王，他的光景，他的遇到的境况不是越来越容易，反而越来越难。他说我的敌人何其加增。原来他的敌人是谁呢？最著名的一个敌人是敌国的歌利亚，那个大能的，那个高几尺的，那个很厉害的那个战士，那是他敌国的。后来他又经历他本国的那一个敌人，是扫罗王要定义要追杀他。现在他又经历他本家的儿子，他的儿子也起来要攻击他，很多很多的 那些原来帮助他的，他的谋士也来攻击他，甚至就连那一个侍妹，那一个名不传经传的人，他也来攻击大卫。哦，就好像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墙倒众人推。那这个时候大卫向神陈情，向神求告，求神帮助我，因为我的仇敌这样这样的加增。在这一点上，我想有一个点我要需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我们信神的的确确会有平安，我们信神的的确确会蒙神的保守，但是我们信神也必然会遇到征战的。那我曾经去一个弟兄姊妹家里面见到他的母亲，那他的母亲知道我是传道人，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呢，我身体健康，我不缺钱，我也不缺爱，然后他转身就走了。我知道他在跟我说什么，他说你不需要跟我传福音了，我这些都有。那我也知道他为什么讲这个话，因为他原来所听到的福音就是这一些，你信主了以后你就身体健康，你就不缺钱，你就不缺乏爱。在神的里面，真正信主的人，一旦你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你必定会遇到属灵的征战，你必定会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没有了世人的那种的烦恼，但是属灵的烦恼会临到你。我原来信主以前，世界是我的好朋友，我跟世界一起贪婪，一起诡诈，一起欺骗，一起拿回扣，一起给回扣， buddy buddy， 很好的。后来信主以后不行了，信主以后我不做那些事情了，我也不给回扣，我也不拿回扣，所以我的生意就很难做。没有说信主以后在那种的顺利的下面，没有的。我信主以前，我跟我的肉体是好朋友，我可以为自己肉体安排，我可以去喝酒，可以去作乐，可以去寻欢。信主以后，这些东西我都要远离。打打小麻将的乐趣没有了，喝喝小酒的消遣我也不要了。那这些的变化，这些的东西都在我的里面来影响我。我也会经历那个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当我信主以后，面对我肉体的罪，面对这些罪的征战的时候，我有这些的经历，我也有失败的时候。那这些属灵的烦恼会临到我的生命的上面。信主以后没有烦恼吗？有。信主以前，我也是和骄傲也是好朋友嘛，很喜欢别人夸奖我，也会夸别人，偶尔夸一下，批评比较多。信主以后要学习谦卑了，如果人夸我的话，我如果心里面泛起了美滋滋，我回到家里先要认罪悔改，骄傲。如果谁批评我心里面不服，我回到家里也要认罪悔改，骄傲。那在这些的征战的当中，在这些属灵的烦恼的里面，是信徒信主以后必须要面对，也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变化。生命在我们的这个过程的当中，那种的 bear fruit， 你要把圣灵的果子结出来的时候，这些的过程是你必须要经历的。大卫他今天落到这样的光景，他犯了这样的罪，他必定会落到这种烦恼的里面。大卫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背景。有许多人议论我，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大卫一直是得神帮助的人，为什么在这句经文的里面他说他很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为什么？因为原来大卫很顺服神，原来大卫很敬畏神，原来大卫很得神的喜悦，有困难来临的时候神都帮助他得胜。他面对哥利亚一身豪气，面对扫罗一身正气，面对他的儿子亚沙龙他就要泄气了，他犯了奸淫的罪。所以所有那些当初跟随他的人就说这个人得不到神的帮助。大卫犯了奸淫的罪他自己知道，那个先知也知道，拿单也知道，周围他所有的那亲近人都知道， 所有那些跟他在一起的那些来帮助他的人都知道说，这个人现在完蛋了，这个人现在要被神弃绝了。十戒一下子犯了两戒，这个人还有盼望吗？那在这种的情形下面，大卫的祷告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说，虽然有这些的仇敌临到我，他们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大卫说，不是，我仍然求告耶和华。为什么大卫可以这样呢？是不是大卫说 whatever 神都帮助我，反正我信神了，我犯罪他也会帮助我，他是这样吗？不是，是当先知拿单责备大卫的时候，大卫作为一个国王，他马上说，我得罪耶和华了，马上在神面前认罪。因为他马上认罪，所以拿单跟他说，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但是你给撒旦大流亵渎神的这种的口实，所以你神要惩戒你。大卫甘甘心心领受神的惩戒，我犯罪了，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愿意为我的罪付上代价，然后我继续求告我的神。大卫是这样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住，这个就是我们新约所常常说的因信称义。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是因着我们在他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回应，他守住他的约，他的慈爱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这和扫罗就是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你晓得扫罗吗？扫罗犯的罪比大卫小多了，等撒母耳来等了七天他不来，就是有点着急了，自己献祭一下。亚玛利的那个事情，灭了亚玛利，灭的差不多了，只是留了一点好的牛羊而已，好像只是小小的擦边球，灰色地带。那为什么扫罗的光景和大卫不一样呢？当撒母耳责备扫罗的时候，扫罗没有悔改的心，这个是根本的区别。作为一个属神的人，在神面前我们可能会软弱，我们可能会犯罪，可能会偶然被罪恶过犯所胜，但是有一个一点我们不能够离掉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如果有错我们立刻悔改，在神面前愿意悔改，神必赦免我们，他必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个是圣经的原则，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这是救恩的核心的真理，对大卫、对扫罗、对你、对我都是一样的。大卫他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经历神的赦免，经历神的管教，然后在苦难的当中再经历神的保守，他信靠神。所以他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在这一点上，那个但这个字是大卫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但这个字大卫就是深深蒙福的人，所以当世人都这样来评论他的时候，他说，但耶和华他是我的盾牌，他是我的帮助，他不会接受别人的评论，接受别人的论断，他仍然的坚定的依靠这位神，因为他在神面前已经真正的回转了，因为他在神面前没有失去那个信心的盼望。那个信心的盼望不是单单靠着人的意志力，不是单单靠着理论，那个信心的盼望是靠着他实实在在在神面前那个经历，神赦罪的经历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要实实在在的展现出来。所以圣经在约翰一书那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每一个信徒在我们信仰的生活的道路上面，都难免会软弱，都难免会有跌倒的时候，都难免会被偶然罪恶过犯所胜的时候，但是在神面前那个不失去信心的盼望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在神面前的那一个愿意回应、愿意悔改的心是很重要的。我今天在讲主日学的时候，我还特别跟弟兄姊妹讲，当圣灵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圣灵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立刻悔改，神必赦免我们的罪，必定悦纳我们。 那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神面前好像大卫一样这样讲，但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他在四面保护我，没有任何的那些的难处再可以伤害到我。你看见耶和华四面的盾牌吗？看得见吗？在你信仰的生命当中你看得见吗？可能你有几面盾牌，有一面还是两面，用一面挡，用两面挡，那都是靠自己。四面的盾牌，神在周围完完全全的把我们包裹在一起，这个是重要的，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神的保守，对每一个信徒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当亚兰王派兵去抓以利沙的时候，他的那个仆人基哈西就吓死了，周围那么多的兵把城都围住了，吓死了。然后以利沙就说，神啊，求你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外面的更多。所以神开了基哈西的眼睛，他就看见周围火车火马漫山遍野的比亚兰军多多了。神的天使在周围保护，在掌管一切。那我请问，需要那么多天使吗？不需要的。开基哈西的眼睛，让他看见那个是他信心软弱，所以神用这样的一个情景来鼓励他的信心。神派一个天使出去，一个晚上就可以杀灭亚述军队185,000人。神的能力，神全人的掌管，大到一个地步是人无法想象的。所以在神的保守下面，那个四面的那个盾牌的保守，那个是实实在在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一个确据，要在我们的里面。我原来是做货运生意的，做货运生意的话，我们跟这个客户签条款呢。我们最近，我们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做生意做运输的，有一个条款很重要，叫做不可抗拒因素。什么叫做不可抗拒因素呢？我给你运货是可以啊，但如果飞机失事了，轮船沉了，火车翻出轨了，那我不能保护，我没办法赔你，那个叫不可抗拒因素，没有人可以控制嘛。但是真正属神的人没有不可抗拒因素，真正属神的人没有万一，没有意外，这个是我们信心当中非常要持守得住，也是要经历的，我们要经历这件事情。我原来读神学，在明萨卡住，然后去 Markham 上课，我是很晚去，然后很晚回来，晚上去。那有一次我就带一个同学一起回来，从401开车开到 Mavis 下来，然后转到 Britannia， 大概晚上可能有11点左右了。我开车速度不是太快，大概70公里吧，我没有超速哈，限速60，我不超过70开。然后前面一部车呼啸着这样子，我这样开，他讲冲过来，当时我是开着车就对着我冲过来，这样子从对面那个lane这样冲过来，然后我就啪一甩车就过去了。旁边那个同学也吓死了，然后说怎么过来的不知道，反正就过来了，我就把方向盘动一下就过来了。开那么快方向盘也不可以打那么太大的弯，我过来以后后面那个车尖叫在后面这样子，哎，不理他，我们回家了。这种的经历，神的保守，我们都一起感谢神，不知道怎么过来，反正就是神做的，感谢主。在这个经历的当中，让我们看见神全然的保守，他全然的看顾，没有任何的所谓的 accident， 没有任何所谓的意外可以夺走我们的平安。唯有一点，如果我们自己犯罪，如果我们自己离开神的四面的盾牌，如果我们自己不顺服神，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危险的里面，这一点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神的保守是绝对的，但是我们自己要活在神的保守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新堂我这么强烈的推今年的主题，你要与神同行，你要亲近神。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推个人灵修？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这心里面最深的目的说，你要在神的里面，你这样做你才在神的里面，你在神的里面才蒙神全然的保守， 你在神的里面才没有任何的患难，没有任何的所谓的事情可以把你夺去。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大卫在说，神是我四面的盾牌，他又是我的荣耀。又是我的荣耀，这一个字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今天我在讲主日秀又提到这个事情。大家知道那个 Whitney Houston 死掉了啊，唱歌唱得很好的那个 Whitney Houston 啊，那个惠特尼休斯顿啊，我们那个中国人翻译的，死掉了。然后我看他的这个 funeral service， 有一个人就讲，他说他是爱神的，他是爱主的，因为他口里经常说爱主。我看不出来，他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死在毒品的里面。他说他是爱主的，那个生命在爱主的上面我看不出来。我看见一次，有一次的那个 interview， 我因为这个事情以后我看一些 interview， 看 interview 的话，他有一个访谈，有一个访谈，那个记者就访谈的人就问他，他说你是不是吸食很多毒品？他说是，面露羞愧，没有任何的荣耀在他生命的里面。真正信主的人不是这样的，真正信主的人犯罪以后悔改以后，要重新回到神荣耀的里面，重新回到神的荣耀的里面，就是远离罪，就是被神再次的洁净，再次的来到他的面前，与他的荣耀有份。这个是信仰非常重要的根基。神保守我们，绝对的保守我们，但是绝对不是养牙内。他所拣选的人一定是要有荣耀的生命来彰显神自己的荣耀。这个是大卫诗篇里面点的非常重要的一点，他是我四面的盾牌，然后他是我的荣耀。大卫认罪悔改，大卫愿意接受神的惩戒，大卫重新回到那个圣洁的那条道路，这个是重要的。后面一句，他是让我抬起头来的神。什么叫做抬起头来？绝对不是趾高气扬，我爸是李刚，所以我就抬起头来，不是的。真正抬起头来是脱离了那个罪的捆绑。我刚才讲到 Whitney Houston 抬不起头来的。我看见一个年轻人的见证，在应该是在温哥华，一个年轻人见证，西人教会的那个孩子 Youth 的这个年轻人的一个 leader， 我不是我们年轻人 leader 的问题啊，他是年轻人的 leader， 然后有一次在台上做见证，大家不知道他要讲什么，突然这个弟兄在上面就泪流满面，他就跟所有的会众，他的父母，他的妹妹坐在下面，他说你们大家都以为我是很好的人，在你们的眼里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不错的一个人，但是我告诉你们，我几年前就陷在色情网络的里面，包括有一次去欧洲去参加一个团契的活动，他去红灯区犯奸淫的罪，然后他跟他父母跟所有的会众说，我认罪，求你们原谅我。会众大家都掉泪，他的父母，他的妹妹泪流满面。后来他的爸爸走上台，做牧师的，他是牧师的儿子，抱住他，赦免他，他在众人面前抬起头来。这个是神所带领的人，所塑造的人，神所恩待的人，他在神面前真正抬起头来的那个部分。我们在神面前之所以可以抬起头来，因为有神的荣耀活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胜过了那个罪的捆绑，我们可以在这个罪的当中得胜的，这个才是重点。这个是大卫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然后他用信心去祈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他犯了大罪，他用他的声音来求告耶和华，他就必应允我，因为他已经认罪悔改了，因为他已经用行动来回应神，这一点是重要的。所以在福音书的里面有一段经文，常常我看有些弟兄姊妹在理解的时候有一点点偏差。耶稣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他说，哎，我寻了半天，叩了半天没有啊， 这段经文同样记录在路加福音的里面，在这段经文的前面都是主导文，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按着神的旨意来求，然后凡求他的都会答应，有前面这个条件，是按着神的心意来求，是真正属神的人，你求的一切神全然都答应。大卫向神求什么？在逃亡的当中不要被杀掉，是求这个是不是？没有错哈，所以神就应允了他，结果他就没有被杀掉。那为什么有很多信徒得了绝症求神医治却没有得医治呢？是神偏待大卫吗？是我们的祷告没有果效吗？为什么会这样？你要晓得，当大卫在求神你救我脱离死亡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不要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因为他在犯罪的情形下面，他不要死在罪的里面，他让神把他从罪的死亡的里面救出来，好叫他能够走永生的道路。后来大卫还是死了，他年老的时候还是死了，他不再向神求让他活命了，因为他在义的当中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他就坦然面对死亡。重点是在这边，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不是要保住地上肉体的生命，而是要盼望那个永恒的天家，除非你对那个天家的盼望不够确实，除非那个天家对你的吸引力没有地上大，除非你放不下地上的那些的忧虑。那这些在生命的当中都是需要我们长见长进，在神面前胜过的，你胜过这一点，你才能够真正有那个属天的平安。因为希伯来书他讲的非常清楚的一些经文叫做，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不能再作为做怕死的奴仆，那样的信仰是需要再长进的。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怕死，但是重点我是活在义的里面，我不是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在那个时候你真的是要怕。这就是大卫在就是为什么这么怕的缘故，我不想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当我在神面前悔改回头重新跟随神，被神称为义的时候，我就坦然无惧了，这个是重要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一直的来强调我们大家要好好的遵行神的旨意，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你一生要走义路？为什么这么重要？一生走义路，活在义的当中，对我们重要的在这个地方。所以圣经在诗篇116篇，他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看圣民的死耶和华看来是极为宝贵的，因为这些圣民在肉体上的死亡，接下来就是一个永活的生命，那是一个非常值得宝贵的事情。然后后面要经历神的保守，大卫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信靠神，躺下睡觉，起来，耶和华都保佑我。这个不是从头脑来的，不是从意志力来的，是从信心在实在的经历的当中建立起来的。每一位信主的人，我都盼望你们有实实在在经历神保守的经历，然后你的信是由于信以至于信，你的信心的建立有信心的果效在你的生命的里面，让你的信心变得更加的扎实，让你的信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信，睡觉醒着我都平安，这个不一样。那前段时间在中国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两个礼拜发生很多事情啊。有一位很出名的公安局长，我不提他的名字，我也不评论他的是非，我只是说他那种生命的光景让我们看见一种世人的那种的困境。大城市的公安局长，那么出名的人，手里有枪，手下有兵，他自己说他没有一个晚上可以睡安稳觉的，每个晚上睡觉枪又放在枕头下面，晚上不安稳，白天他也不安稳了。 活在这种的恐惧的当中，睡觉醒着都有耶和华保佑我，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恩典。我在国内有一个朋友开了三间工厂，在厦门开了三间工厂，大老板呢，工厂1000人的那个几百人的都是这种很大的工厂，开了三间。啊，有一次他有机会来到加拿大，我跟他聊聊天，他就跟我说，他有一次收到一封匿名信，那个匿名信呢，刚才要40万，那几年前呢，我还住在明星萨萨的时候，他要40万，然后我说你给他没有？他说不能给他，我给了他以后，他以后一直要的。那我说你怎么办呢？他说我首先把我家人全都送到北京去住，老婆孩子全住在北京，然后呢，我出去开车，我一定让司机的，我不敢一个人出去。他的人生就变成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都很感恩啊，神让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官，没有那么大的富裕，那是恩典，让我们可以平平安的吃得香睡得香，能够活得平安，这是神的恩典。不要想太多的银子，不要想太大的发财，那个对我们未必是祝福。所以是箴言他说，求神让我不要太富，我会辱没你的名啊，我会背叛你，不要让我太穷，我会辱没你的名，刚刚好。那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保守。那我们效法大卫，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做合神心意的人，在神的保守下面。圣经呢，还讲一句经文哈，神他保守我们，连我们的一根头发掉了，他都保守。我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说哈，他说呢，神的这个大事呢，我找找他，小事不找他，他太忙了，忙不过来。那这个弟兄姊妹很可爱啊，他很体贴神，不想让人太忙，这一点我是很赞赏啊，很可爱啊。那我就说你这个体贴的心呢，你体贴一下同工挺好的。我们这些很多同工真的是太忙了，包括我太忙了，忙不过来啊。体贴一下我们可以，你不能这样体贴神，因为你体贴神的话，那个就不是神。神没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圣经说我们的一根头发他都看顾啊。我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有个弟兄做翻译，当我讲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就笑了，哎呀，都感谢主，这太好了，因为他秃顶，那一根头发都看顾的意思不是说不让我们掉头发，说细致到一个地步，你不用担心，在主的面前他的保守要细到这个地步，全然在他的掌管的下面。你还记得在加密山上，以利亚斗850个假先知，然后求降火下来。那有一个场景很奇怪的，为什么那些假先知同意以利亚的条件呢？他说我们各有一堆这个祭物，你有一堆祭物，然后你祷告我祷告，看谁降火下来。为什么答应他的条件呢？因为他原来 work 过，对不对啊？不然他怎么会答应这个条件呢？结果呢就不 work， 就没有用，狂呼乱叫啊。然后以利亚说，哎呀，你去，他是不是睡着了，他在冥想啊，你把他叫醒了，他怎么不听你祷告啊，他们用刀刺自己啊，这样子还是没有用。为什么？神不让他 work 他就不 work， 清楚吗？邪灵可能会行一些的神迹奇事，但是神不让他做他就不能做，神允许他做他才能做，重点是在这一边。神全然的掌管是在这一个掌管的下面，这些所有的自然灾害可能会发生，但是神不允许它不会发生。核武器的按钮掌握在人的手里，掌握在神的手里，是掌握在人的手里吗？是。神不让他按，他能够按下去吗？不能。重点是在这边，神全然的保守和看顾，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用信心要去领受也要去经历的这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耶和华四面保护我，所以我就有这样的平安，所以我就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为什么大卫有，我们很多人没有？为什么？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大卫凡事寻求耶和华的旨意，因为大卫他跟随神。 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犹大书他特别交代，在启示录前面这卷书特别交代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是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做合神心意的人。然后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保守我们直到永生。这个是大卫的生命的，在大卫一生的当中，寻求耶和华的旨意是从来不改变的一个主线。这个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信徒你生命当中的这条的主轴，抓住这一个指向永恒的方向，这个才是重要的。那这样的人他就可以说，虽有成万的百姓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诗篇九十一篇他说，虽有千人扑倒在我旁边，万人扑倒在我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那这个场景你想一想，你可能到时候你可能会吓得受不了啊。你看呢，有一些那个死刑犯的这个处决的，有些人是赔的，不是杀他的。你知道这种场景啊，但基本上一开枪的话全都倒下去了。为什么那个没有被打的也倒下去了？那吓倒了吗？啪一打的话全都爬下来，那个吓得会我也打到了。千人倒在你左边，万人扑倒在你前面，你也不惧怕。有一位老基督徒啊，他做过一个见证。当初这个大陆解放的时候啊，大陆沦陷的时候，然后呢他就坐船从厦门逃难出去，逃难出去以后呢，他妈妈带了几个孩子，可能三五个孩子，就在甲板的一个地方就坐下来，坐一会儿以后呢，有几个当兵的过来，看这个地方好，就把他们赶走。那他跟妈妈带着五个小孩子啊，那些当兵的身强力壮的，看这个地方好，要把他赶走啊。他妈妈没有跟他们讲理，他妈妈信主的基督徒，他说他赶我们走，我们就走。他们就领着这五个孩子就转到船的另外一面。刚刚过去，一发炮弹打过来，砰，就落在那个地方，那几个兵全炸死，他们家全家没事。神是在这样的保守的里面来看顾他的儿女，细致到一个地步，连我们的一根头发他都不会放过，都会数。然后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他们的牙齿。大卫寻求神的保守，大卫求神来击败他的仇敌，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好像里面有点自相矛盾，因为这个仇敌是神兴起来的，现在他又求神要打掉他自己兴起来的仇敌，有没有意思啊？神兴起来仇敌来攻他，然后说神求你把自己的兴起来的人打掉，那这个里面有点意思的。有什么意思呢？神兴起恶人来做恶事，恶不是从神来，从另外一个词来讲，神兴起这个词是讲神全然的看顾，神全然的掌管，神允许恶人行恶。换句话说，神不允许恶人行恶的时候，没有任何灾难会临到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神不看顾我们周围的话，那些的恶早就加在我们身上了。因为恶人行恶是不停止的一件事情，撒旦行恶是不停止的一件的事情。我们之所以有平安，因为神差派天使在他周围圈住篱笆。那个撒旦诋毁约伯的时候就这样说，说耶和华，约伯为什么会认你？因为你在他周围圈上篱笆，他不受伤害嘛，所以他认你。那这件事情是不是事实？是事实。约伯为义受苦，也印证神对他说是一个义人，但是神在我们周围安营扎寨这件事情是一个事实。他允许恶人攻击的时候，那个恶不是从神来，是从恶人自己来的。然后透过这个，那些属神的人会被神全然的保守，透过这个，那些得罪神的人、犯罪的人被神管教，他可以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的作为。要晓得神的作为，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安息。这个是在旧约、在新约一直强调的。这也是一些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必不得进入我的安息。 要晓得耶和华的作为，才能够真正进入安息的里面。很多层面我们是被神管教的，不是人家欺负我，不是我们无辜的，我们了解这一点呢。我还记得多年前我曾经经历一件事情，我刚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开始有一些纷争，有纷争以后呢，那我是神学生嘛，还比较被看重，可能我讲话比较有力量，我也不知道。然后呢，就有当中一批的人找我，他说今天晚上你来开会，我们大家要研究一下要怎么样有一些行动。那当时我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觉得我自己很软弱，因为我也比较偏一个传道人的，那我就决定好，今天晚上参加，和你们一起来。决定好以后，我白天上班的时候，突然蒙丘有一个姊妹做同行的打电话给我，劈头盖脸给我一顿责备，砰砰砰砰砰砰，爆炸一样的，半个小时不停，把我骂得很惨，然后我就傻掉了。这个姊妹我对她很好啊，我没做什么错的事情啊，怎么把我劈头盖脸骂一顿呢？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我是信主的，她也知道我读神学，是追求神的人，我不能跟她这样子，我也不能跟她吵，我就忍着，忍完以后放下电话。晚上我回家的路上，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为什么这一个人莫名其妙的没有道理的给我一顿这个劈头盖脸给我一顿下来呢？然后神就跟我说，因为今天晚上你就要莫名其妙的没有道理要给人家劈头盖脸来一下。醒悟，哦，原来是这样啊！我知道神透过这个事情提醒我，管教我，你今天晚上要犯罪了，我先收拾你一下，让你知道你有问题。然后我当天晚上我照样去，我去了以后就是劝和好，和好。我跟那些弟兄姊妹说，我说从我看这两位传道人在信仰上没有根本上的问题，今天我们走到这个光景，我们都落在撒旦的网络的里面，都落在纷争的网络的里面，大家都要悔改，大家都要和好。那这一个神让我的经历的事情对我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祝福。神有时候会透过这些的事情来带领我们生命的成长。求告神，要晓得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要临到我，这个是大卫非常宝贵的地方。大卫是很蒙福的人，我很羡慕大卫的福分，我巴不得各位都可以像大卫这样蒙福。然后他说，救恩属乎耶和华。透过大卫这段的经历，你就知道大卫对救恩的理解是非常的纯正的。神的拯救，神的管教，对罪的那种的惩罚，神的挽回，自己的悔改，在神面前被神称为义，非常纯正的救恩的这个信仰。神绝对是公义不容侵犯的神，神绝对是慈爱不容质疑的神，神绝对是圣洁不容玷污的神。一个蒙神呼召的人必定真正的悔改，必定的追求神的圣洁，这样的人属于神，一定会被神熬炼，一定要把那个罪熬出去，好像金晶一样，这样的人必定会配得神舍弃他的爱子给我们的救恩。这个是纯正的救恩在大卫的生命当中所展现给我们看的。所以大卫他在诗篇二十六篇他说，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心肠肺腑，求耶和华熬炼我。他是这样子，不是让我 trouble free， 不是让我不遇艰难，让我凡事顺利，求你熬炼我。神也透过耶利米他说，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成金金，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我应当怎样行呢？我必须要这样行，我尽管不愿意他们受苦，但是他们必定要经历这个熬炼以后，生命才能够真正被炼出来。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所泛出来的应当是感恩，应当是赞美。 但以理书他说，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情就了结。在智慧人当中，有些人会扑倒的。在圣经里面讲的智慧人这个层面，是指在神的面前得到智慧的人，是指在神的恩典上面得到神恩典恩光照的人。在这些当中，会有人会扑倒的，然后会有一些人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会警醒，就会悔改。所以当我们看见旧约那么多的犹太人，那么多蒙神恩典的人扑倒以后，我们应当在这个当中也学到功课。当我们看见周围的这些的所谓信主的人，他们那些扑倒的情形，我们应当学到这个功课，包括 Whitney Houston， 我们要学到这个功课的。我们不要走那条道路，我们要在神面前被神炼净成为清洁，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切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十节，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得到的那个真正的属灵的智慧，属天的智慧，你这样必定进入神的所赐的安息。所以大卫的诗篇的里面充满了认罪悔改，顺服神，跟随神，求告神，感谢神，赞美神，因为他对神的这个知道。愿你赐福你的百姓。大卫讲什么？这个恩典不单是属于我大卫的，是属于所有的耶和华的百姓，属于你也属于我。我这两个礼拜没有讲到，这两个礼拜我觉得发生很多事情刚才讲过那个大陆的高官出问题， Whitney Houston 也出了问题，这两个礼拜发生很多事。上个礼拜二是情人节，我们很多人过情人节没有，明天是家庭节。那从这种的反差的里面会看见，那两个美好的节日加上这两个悲惨的事件是非常大的反差。在这个反差的当中，你应当看见人生的困境，应当看见属神的人有多大的恩典在这个里面。他们都很优秀，都很有成就，在世上都很厉害，但是他们的人生的结局是那样一个悲惨的光景。最近也有一个热点，林书豪哈 Jeremy Lin 哈，我相信很多人知道哈，这个打篮球 NBA 的，这是一个热点，基督徒家庭出身的，自己对神面前到目前为止他的信仰很好。为什么我讲这句话？大家如果真的爱这位弟兄，要为他祷告，因为他这么出名会面临更大的挑战。这件事情是两刃剑，基督徒在世上出名这件事情是两刃剑，在这个当中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要站立得住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要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不能因为这一个人我们变成他的 fans， 我们应当一直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fans， 在这个原则上一定要 hold 得住。如果这个点 hold 不住的话，你因为去看他打球连服侍都不做，他礼拜天打球连主日崇拜都不来的话，你这路就走错了，你这样做也是害了他。为他祷告，他面临的征战很大，求神帮助他能够站立得住，一起在神的事工上面彼此的看顾，这个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事情。感谢主，我觉得神在诗篇第八篇的里面已经非常重要的要带领我们认识他，怎么样的能够在他的里面，怎么样的来依靠我们这位神。大卫他就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的居住。这个是大卫在诗篇当中所讲的，他生命的状态是有这些的根基，有这些救恩的根基，成为他的那一个心欢喜灵快乐安然居住的非常重要的那一个真理的那个内涵。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亲近神，一起与神同行，一起信靠神，在信靠神的当中实实在在的经历他，因为他实在是巨大恩典的神我们一起祷告。 在祷告之前，我想有一个呼召你们可以基督徒可以在一起祷告，有个呼召。如果你人生，我刚才讲过，那位公安局长 Winnie Houston 也讲过 ，Jeremy Lin 也讲过，我们这些的信徒，如果你的人生是活在那一边，如果你人生当中没有真正的依靠，如果你不知道你的人生到底在哪里，如果你没有生命当中对你时刻的保守，没有那种永生的盼望在你生命的里面，如果你愿意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也愿意有大卫这样的生命能够在你的里面今天在 Family Day 的前一天，我想有一个呼召，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那等一下我会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有吗？有没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感谢主哈，有一位那举起的请放下。还有吗？还有这样的人吗？如果今天的道真正的触到你，你愿意有这种属天的平安在你生命的里面，你愿意在神的保守的下面，感谢主。还有一位，还有吗？请放下，举起放下。还有这样的吗？还有这样的慕道朋友吗？没有信主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是因着你恩典的缘故，你悦纳我们，你保守我们，是因着你大能的救恩的缘故，我们在你里面成为圣洁，在你的荣耀上有份，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昂起头来，可以在这个世上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我们可以走入你可以赐给我们的那个美好的天国的当中。我们感谢主，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属你的人，刚刚在你面前举手的，也祈求主你自己看顾他们，因为你看过我们的每一根头发，你细致到一个地步，那些在你面前举手的人你都看见了，求主你自己与他们同在，继续的感动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信仰的当中实实在在的真正的归到你的名下，让他们在受洗以后能够全然的在你的里面成为属你的人。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个回应诗歌，靠近主。好，我们一起起立好吗？主是我